鳌拜带着他的手下来到了索额图的府邸，说是天牢里逃走了两个囚犯，他奉圣上的旨意到各个大臣家里边去查看一番。索额图大大方方的让他搜查，鳌拜一摆手，手下人这就开始搜查了。鳌拜和索额图俩人在客厅上吃茶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后院传来了内眷们的哭喊声和惊叫声。鳌拜只是装作没听见，回头看索额图的时候，见他心平气和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暗暗佩服他的涵养。忽然一个亲兵跌跌撞撞的跑来禀告，中堂，中堂大人，不好了，打起来了。
哦，
鳌拜吃了一惊，站起身来，谁呀？说着和索额图一块往后花园走去。原来啊，是歪虎和魏东亭在花园前边交上手了。鳌拜来到近前，急忙喝止一声，歪虎不得无礼。歪虎一听鳌拜发话了，转身跳出圈外，魏东亭也趁势还剑入鞘，给鳌拜作了一揖，说标下魏东亭前来领罪。哈哈哈，虎臣，这歪虎是个浑人，不必与他一般见识。一转脸给歪虎使了个眼色，还不下去干自己的事儿。歪虎自然明白他的意思，转身走了。鳌拜又对魏东亭笑着说，哎呦，虎臣，今儿个可真凑巧了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呢？他以为既然魏东亭在这儿，那么康熙肯定就藏在这后花园里。魏东亭淡淡一笑说，听说索大人园子里有一块假山石特别好，皇上叫我来瞧瞧。
索大人，那咱们反正坐着也是坐着，何不一同到花园里去瞧瞧啊？
索额图起身笑着说，一定奉陪。虎臣，你也陪中堂一块去如何呀？
理当遵命。
就这样，三个人来到了花园月洞门前，只见歪虎带着人正在园子里搜索呢。鳌拜走过来问他们，怎么样，可见到可疑之人了吗？
没，还没有，我想再调些人来仔细查一下。
说着狠狠地盯了魏东亭一眼。鳌拜一摆手说，行了，那就不必了，我与索大人魏大人一起查看就是了。行了，你们下去吧。进了花园，迎面就有一座假山坐落在池子里，一色汉白玉石栏桥弯弯曲曲通向池中压水亭，亭的对岸上有三间茅屋，水波粼粼，几尾金鱼悠闲的浮上浮下，游来游去。再往前走，果然有一座假山，显得十分触目。它是一整块天然的姜黄石，下中部呢有桌子大小那么一块石面呢，磨得光光净净的，就像镜子一样。上边刻了两个字，灵口。灵是菱角的灵，口子的口。鳌拜一看这假山附近那可没有藏人的地方，就指着前面那三间茅屋说，哎呦，索公，那里倒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啊。三个人沿着曲桥绕过假山，穿过凉亭，来到了茅屋跟前。刚到门口，就听见里边有人在说话，还不时的传来啪啪的声音。鳌拜的情绪顿时紧张起来了，嘴里却故作文雅。这个地方可太好了，临水傍竹，茅舍木窗，一洗富贵之气，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哟。一边说一边一挑帘子就跨进了门内，可是这么一看不当紧，不由愣在了当地。这哪有什么康熙呀？
只见一个30多岁的黄脸汉子和一个15、16岁的毛头小伙子正在专心致志的下棋，刚才啪啪的声音是摔棋子呢。左额头见鳌拜一脸懊丧失望的神色，心中暗暗好笑，急忙说：敏泰，快过来见过你鳌老师伯。又转身给鳌拜介绍：这是摄职索敏泰，这位呢是太医院的御医胡先生，常来这儿下棋的。胡先生棋艺高超，京师恐怕还没有人能超过他呢。哎呦，对了，听说敖公也精通此道啊，今日你们正好碰上了，那可是棋逢对手啊，何妨对弈一局啊。胡公山也急忙拱手谦逊地说：哈哈，请大人赐教。说着就一一拜下去了。鳌拜伸手的时候，但觉得一股劲风扑面而来，知道这个人武功不弱，急忙运内力去往起拖，但是哪里能挡得住啊。胡公山已经是泰然自若的长揖倒地，又抬起身来大大咧咧的坐下。鳌拜心中不由吃了一惊啊，哎呀，索额图的府里竟然养着这样一个人。此刻鳌拜已经知道自己扑了个空，心里乱如牛毛，又见胡公山身怀绝技，那更不想纠缠下去了。连索额图他们刚才说了些什么也没听清，只是呆呆的笑着点了点头说：哪里哪里，老夫也只是略通象棋而已，哈哈，其实皮毛的很呐，还是虎臣来吧。刚说到这儿，纳莫和歪虎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。鳌拜一看他们的脸色，就知道事情不妙，急忙摆了摆手说：行了，你们不必说了。索大人，今日实在得罪得很了，改日鳌拜再请罪吧。说完回身吩咐纳莫撤去警戒，再到别家看看。索额图却假意要挽留，鳌拜是一刻也不想在这多待了，袍袖一挥说：告辞。索额图仍然是放炮开中门送他出去。出了索府，鳌拜这心里还在纳闷呢，心说就算康熙不在这儿，但那个五次友怎么也不见了呢？他去哪儿了呢？他哪知道啊，五次友啊一大早就被明珠给约走了。明珠按照魏东亭的旨意，一大早就到索额图的府上，愣把五次友给约走了。上哪儿去了呢？把他领到京郊风氏园去了。俩人到了风氏园，进来一看才知道，哎呀，这里是断垣残壁，荆棘丛生，竟然是一个荒废了多年的园子。这明珠心里就犯了嘀咕了，心说这表弟把我们两个给支持到这儿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再说了，就这么个破园子，怎么能消磨得了半天的时间呢？可是没想到五次友到了这儿却来了兴致了。哈哈，贤弟，你可别看这个地方荒凉，越是荒凉的地方越多圣迹可寻呐，也越能发人深思。于是他们俩就在这断垣残壁之中，乱石荒冢之旁，这儿看看是那儿瞧瞧，嘿，还居然被他们找到了几首小诗，也不知道是哪位文人题写在这儿的。五次友诗兴大发，就把这五首诗啊给抄下来了。眼看日过中天了，竟然还不想离去呢。明珠早就不耐烦了，哎呦，我说武大哥，咱们该歇歇脚，找个地方吃点饭了吧。哎呀，瞧你急的，怎么饿了？那就依你，只是这个地方这么荒凉，野草丛生，这哪有清雅的去处可以吃饭呢？嗨，大哥，出来之前呢，
我就和虎臣他们约好了，今儿个咱们去白云观。告诉你吧，柱子新进在那儿又开了一座山姑殿，咱们还去找他吧。
啊，哎呦，我说这些日子都不知柱子跑哪儿去了，感情他跑那儿去了。
哎，他小本生意也不容易，路又这么远，我看今天就不去了吧，换个地儿那不也一样吗？
嗨，大哥说什么呢，这怕什么呀，你怕吃他，他还怪你不去呢。走吧走吧，一顿饭你放心吧，吃不穷他。
那去也行，不过我可是一不坐车二不坐轿。
好好好，我也正想走走呢，那咱们就以步当车吧。
就这样，俩人是一边说一边走，到魏牌的时候才到白云观外边的山姑殿前。老远就看见何贵柱毡帽短衣，水裙围腰，肩搭白毛巾，笑嘻嘻的在门口迎候呢。明珠笑着说，
哈哈，老板，我拉大哥来，嘿，他还不来呢，他说怕扰了你，你说说。
何贵柱急忙笑呵呵的给五次友打了个签儿。
二爷，您可不能说这话呀，柱子是武家几辈子的奴才了，您要是不来呀，别人知道了，那不还得骂柱子忘恩负义吗？到那时候我是扛上大棍子向您老请罪也来不及了。您老快里边请吧。
可巧今儿个有新进的下八珍呢，海参、龙须菜、大口蘑、川竹笋，还有什么干贝、乌鱼蛋，那一样也不少。
对，还有一对冻鱼翅呢。哎呦喂，二爷您好口福呢。
五次友一听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哈，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嘛。
他这说着话一脚踏进门来，这笑声便戛然而止。原来他看见婉娘带着两个小丫头在里边坐着呢，他们见五次友进来急忙都站起身来。婉娘笑着说，
先生，倒没想到您这会子才来。
这五次友一向是落魄大方，可是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见到婉娘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马上就如芒刺在背，好像这手脚都没个放的地方了。苏麻辣姑知道康熙的意思，自己呀、早晚是五次友的人，见他这样也觉得有点拘束了，想开句玩笑吧，可是竟然不知从哪说起。两个人各存一段心酸，本来很亲近的感情，可是行迹上反倒生疏了。明珠这人呐、是专在这事儿上下功夫的，他见俩人情热生疏，神近色远，急忙出来打圆场。
哎呦喂，这可真叫无巧不成书啊，感情婉娘姐姐也在这儿呢，这么一桌好吃的，我跟武大哥也真是有口福啊。哎，说真的，我们肚子早就饿了。
说着笑嘻嘻的捏了一片公制香雪糕送到嘴里，扮了个鬼脸说，
柱子赶紧呐、把海鲜往上上啊。
其实啊，这何贵柱很讨厌明珠这么吆五喝六风毛炸翅的拿自己当奴才使，但是事到临头也没法子，只好连声答应着整着去了。五次友心中诧异，这今天怎么这么巧呢，为什么都聚到何贵柱这方寸小店里来了呢？便笑着说，
哎呀，要知道你们也来呀、那今天一起出来那不更好吗，这会儿午时都过了，咱们还不回去，婉娘啊，你家老爷可是要着急的呀。
嗨，他哪知道啊，今天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别人彻夜不眠安排好了的，魏东亭不来就说明所府吉凶难定，能不能回去那还在两可呢。
苏麻那姑听了五次友的话，忽然想起索额图的府上如今还不知闹成什么样子了呢，勉强笑着说，
先生， 这也和家里一样，这家店主的本钱啊，是我家外头账上出的。这么一来，武自由更糊涂了。柱子在城里待不住，出城开店的情由那他是知道的，但是索额图收留了自己，又帮助何贵柱再办山姑殿，这可是有些蹊跷啊。留住自己在府上教书，这还说得过去，又资助柱子在外边继续开店，这份情谊可就超出常情了。刚想到这，就听门外传来了一阵马蹄声，由远及近，好像已经来到了近前。众人都凝神细听，就听那马长嘶一声，在殿外停住了。就听何贵柱在外边高声喊着：“哎呦，魏爷来了！”话音没落，魏东亭满头大汗的闯进来了，一进门就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哪儿都找不着你们，感情在这儿快活呢。”柱子随后端着四盆热气腾腾的海鲜一掀帘子进来了，一边往桌上摆放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进门不问荣辱事，但见容颜便得知。魏爷这一来呀，二爷和柱子又有缘分了，以后怕就要在我这山姑殿里好好聚上一阵子了呢。这地方僻静，我们二爷最怕热闹，倒正对了二爷的脾胃呢。”武次友听了不由目瞪口呆：“怎么我们往后就住这儿了？那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？哎呦喂，感情二爷还不知道呢，今儿一大早魏爷就来吩咐了，说是府里怕不大安宁，公子爷要换个地方念书，这不就选到小人这儿了。”“什么不安宁？怎么不安宁啊？”这苏妈辣姑见何贵柱答不上来了，就接过话茬说：“先生，索府今儿个被鳌拜他们搜了，怕就是冲着先生来的。”“啊，有这种事儿？”武自由不由愣在了那里，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最后又看看魏东亭。魏东亭点了点头说：“嗨，也真是吉人天相，今儿个先生要是不出来，怕这会儿已经做了刀下之鬼了。”明珠也说：“哎呀，我的表弟耶，究竟出了什么事啊？你倒是说个明白呀。”魏东亭端起桌上的酒壶，就着壶嘴啊一饮而尽，抹了一把嘴，就把鳌拜亲自前来搜府的细节一五一十的说了。末了又说：“谁能相信什么天牢走失了犯人的鬼话呀，特意的来搜看书房，还不是冲着先生来的。”听魏东亭这么一说，武次友是又惊又怒啊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冷笑一声说：“真想不到我武次友一介书生，心无月愤之念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一篇文章却博得敖大人如此青睐。”说到这儿，他把手紧紧的攥起来，朝桌上猛的一击，砰的一声，满桌的汤菜都跳起来了。“得，我出去自首，该领什么样的罪我一人当了。”说完是转身就走。魏东亭上前一步把他给扯住了。苏妈辣姑急的：“先生，您去不得呀。”武次友怔了两怔，可是魏东亭抓得太紧，他哪能震得动啊。回头看看苏妈辣姑，他急得容颜大变，半含怒半含情，自己又被魏东亭拉着，只好长叹一声，气呼呼的坐下来低头不语。魏东亭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先生，你发的什么急呀？鳌拜他不是徒劳一场吗？不是扑空了吗？这棋可是正下到节骨眼上，您又何必急躁呢？”“我不去自首，鳌拜终不肯罢休，将来出了事儿，总会连累你们的。” 说到这儿，抬头看了婉娘一眼，苏麻辣姑心里一热，眼圈就红了。先生，您上次给龙儿讲的留侯论，其中有天下有大勇者，猝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。当时我们听了也不太介意，原以为是说给旁人听的，现在遇到了事儿了，反倒想起来又觉得是说给自己听的了。先生今天若是意气用事，那会有什么后果呢？魏东亭也说，
先生，鳌拜搜府的时候明明说的是要拿两个人，你干嘛要一个人去投案呢？倘若他跟你要另外一个人，你到哪儿去找呢？
啊，那个人是谁啊？
嗨，你倒问得好，我们哪知道啊。
先生，你在这个地方先安置下来，龙儿每天照常来上学，等到风平浪静之后再回城，那不也一样吗？
武次友听苏麻辣姑这么一说，那也只好点头应允了。哎，也只好这样了，只是这酒店里人来人往的，那怎么好读书呢？何贵柱走上前来说，二爷也太瞧不起小子了，二爷要在这里教书，那我还开的什么店呢？哎，您说这儿不好，请二爷挪步跟我后头瞧瞧去。
武次友半信半疑的跟着何贵柱进了后院，苏麻辣姑、明珠和魏东亭也跟在后边。刚开始啊，看这后边也没什么稀罕的，但是转过柴房和两间小屋，穿过一道不起眼的小门，哎呀，这里边竟然是别有一重天地呀！只见五亩见方的一大片池子，石板桥通向池心岛，池水清明凛冽，涟漪激荡，波光粼粼，清人眼目。一些一尺来长的青鲢鱼时不时的跃出水面，发出扑通扑通的声响。四周岸边种植着垂杨柳、龙须柳，微风一吹，柳条摆动，婆娑起舞。沿着小桥走到池子对面，呵，这岸边啊有七八间炉棚茅舍参差错落，中间三间茅屋门口悬挂着一个黑匾，上书三个烫金大字，山姑斋。里边清一色都是朴而不拙的竹木器具，这山姑殿从外边看朴实简陋，貌不惊人，可进来仔细打量才知道，工艺精巧，藏秀于内呀。相形之下，令人觉得索额图府上的花园大有雕琢之嫌了。武次友一看，不觉来了精神，哎呀，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，不读庄子，不能领悟此斋之妙也。